今天正道的核心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我们已经查看了爱的本质，无论在心灵或行为上，爱都不是骄傲。现在我要进入到使徒所列的下一点，也就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些词语中的教育很明显，爱的灵或基督徒之爱的灵是自私之灵的反面。第一点，爱与自私彼此对立。堕落为人类灵魂带去的毁坏极大的包含在这一事实里，人丧失了他天性中尊贵仁慈的属性，完全堕落在自爱的诠释下。此前正如上帝造他的一样，他被升高尊贵而慷慨，然而现在他却降为卑，卑贱而自私。人堕落后，其思想立刻从他原初的伟大宽广中萎缩，变得极度卑鄙而狭小。这一点在其他方面是确实的，在这一方面尤为如此。此前人的灵魂受神圣之爱的尊贵原则管制，因此它广阔的足以容纳其他受造物以及他们的福祉。不仅如此，它还不仅仅局限于受造物的狭窄疆域，而是扩展到向创造主怀有圣洁的爱，翱翔于良善的无垠海洋，被这海洋吞没，成为其一部分。然而人犯罪干犯上帝后，这些尊贵的属性立刻丧失，人类灵魂一切卓越宽广的疆域都随之而去。从此以后人萎缩了，灵魂沦为巴掌之一的囚徒，囚禁封闭在自我之中，到了排除到其他事物的地步。罪就像强力的收敛剂，把人的灵魂缩小到了自私的狭窄维度中，神被离弃了，同胞受造物也被离弃，人幽闭在自我以内，完全受狭隘自私的原则与情感管制，自爱成为他灵魂的绝对主人，他本性中的尊贵属灵特质都像长了翅膀如飞而去。然而神因着对愁苦罪人的怜悯进入了救赎之功，接着他儿子荣耀的福音开始拯救人类灵魂的工作，将灵魂从监牢与狭窄中释放出来，使之重归那些尊贵而神圣的法则。人类灵魂起初原受他们驱动，为他们所管制，并且神如此行乃是透过基督的十字架，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使得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因此基督教将灵魂重塑到卓越的宽广扩张的境界与自由中，使灵魂重新被我们在这段经文中读到的神圣之爱所掌控，灵魂因此重新拥抱其他受造物，委身于创造主，并为创造主所吞灭。因此爱作为基督徒之灵的总结，是如此分享神性荣耀的完全，以至于他不求自己的益处，或者说他是自私之灵的反面。思想这一真理时，我首先要呈现与爱对立的自私之本性，其次要列举一些支持这一教义的证据。与爱对立的自私之本性，自爱或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快乐，的确可能是一种错位，只将快乐放在跟自己有关的事物上。这种情况下，错误并不在于一个人爱自己的程度，而是在于他爱自己的方式。错误不在于他有多么热爱自己的福乐，而在于他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不正当的事物上，在于限制和幽闭他的爱。有些人尽管热爱自己的福乐，却不将这种福乐建立在他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之上， 即使跟自己有关的好处上，而是更关心众人的福祉，及他人的快乐或他人可以享受的福益。在后一种情况下，人对自己福乐的爱并不是所谓的自私，而是恰恰相反。但还有些人热爱自己的福乐时，将这种福乐放置在只跟自己有关的好处上，到了排他的地步，这就是自私了。圣经所谴责的自爱，正是清楚直白地指向这种自私。论到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要这样理解，这里指的是私人的益处，即只跟自己有关的益处。经文使用的表述自己的，是一个指向占有的词，其含义是局限于自己之内。正如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一节里面所讲的，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有着局限于追求唯独属于自己的好处的意思，指的是一个人追求专属的好处，在这好土地上与他人没有任何关联或分享，他是如此界限分明，局限于自己，以致到了排除他人的地步。提摩太后书三章二节里面这样讲到，人要专顾自己，这句话也当这样理解，因为这一表述具有最狭窄的意义，只局限于自己以内，排除其他所有人。既然我已经声明了基督徒之灵与之对立的自私之本性，我就要接着讲上述教义的部分证据支持。基督徒之爱的灵与自私的灵相反。如果我们思想基督徒对神的爱具有何样的本性，这一教义的真理就会显明。我们发现圣经教导那些真正爱神的人是如此全心全意爱他，以至于将自己献身于神和他的侍奉。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里面讲到的十诫的总纲教导我们这一点，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些话向我们描述了正确的对神的爱是什么样的，教导我们那些正确爱神的人诚然是将自己完全献身于他，他们将自己所有的一切献给主，他们全部的心、全部的灵魂、全部的思想、全部的力量以及全部的能力与资源。一个全然献身于神的人当然是毫无保留的将自己全部整个的献给神，不留下任何残余和保留。一切真正爱神的人都具备这样做的灵，这显示了对神真正的爱，其原则是多么的高于自私的原则。因为如果自我被全然献身于神，那么必然存在某种高于自我的事物战胜了自我，某种比自我更高的事物将自我取去，将之作为祭物献给上帝。自私的原则是永远不会将自己献给他人的，自私的本性是将万人万物献于自己。那些具有对神真正的爱的人是将神作为神，作为一个至高良善者来爱，而自私的本性却是将自我放在神的位置，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偶像。人以为什么为至高，就将一切献于什么。那些以自己为偶像的人，就将一切献给自己。那些以神为神的人，却将一切献给主。如果你们是基督徒，正如你们中许多人声称的，那么在一种特殊意义上，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甚至是凭着基督的宝血买来的，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这也成为一个有力的劝勉。为什么基督徒不当只顾自己，而当寻求上帝的荣耀？因为使徒接着说，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 按着本性，你们原是处于愁苦失丧的光景，落在神公义的手中，受罪的奴役，是愁苦的奴隶。然而基督救赎了你，因此你是他买赎回来归他自己的人。你归属于他，不属自己，那是因为神有一个最公正的卖方所有权。因此从今往后，你再也不能将自己视为自己的，唯独追求自己的兴趣和喜好，因为你那样做就是犯下抢劫基督的罪行，并且既然你不再属于自己，你所有的一切也就都不属于自己。你的身体的能力与思想的能力，外在的财富、时间、天分、影响力、享乐，没有一样属于你自己，你也没有权利像下面所说的那样使用他们，就好像你对他们具有绝对所有权一样，也就是你仅仅为着自己的私人福益规划他们，而不是为着基督的荣耀以及同胞的福祉去寻求这一切。因此请让这些事实驱动我们所有人减少一点自私，并寻求拥有更多与之相反的灵，就是那好的无比的灵。自私是我们本性固有的原则，并且我们本性的一切败坏归根到底诚然包含在这一原则内。但想到基督教赋予我们的知识以及它所呈现的诸多有能的动力，我们的自私应当比我们现今所有的要少得多得多。我们也当远远不像现今那样迫不及待地追求自己的福乐，专顾自己。我们里面是多么充满这邪恶的灵，缺少那卓越而尊贵的灵啊！这卓越之灵如今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不论是什么造成了我们现今的光景，让我们努力胜过它，以便我们能在恩典中长进，具有无私之灵，因此能荣耀神，与人为善。接下来要讲的是爱的灵与愤怒的灵相反。哥林多前书13:5里面讲到，爱是不轻易发怒。在宣明了爱是两宗大罪，骄傲与自私的反面之后，这两样是人心中罪与恶根深蒂固不止息的源泉。使徒接下来宣布，爱也是骄傲与自私惯常所结的两个果子的反面，即愤怒的灵与吹毛求疵的灵。我现在要你们注意的是第一点，即爱是不轻易发怒。这一教义向我们宣明，爱的灵或基督徒之爱的灵是愤怒暴躁之灵的反面。论到这一教义，我将首先探究与基督徒之灵相反的愤怒之灵或性情究竟是由什么组成，随后我将给出基督徒之灵与之相反的原因。一、与爱相反的愤怒之灵究竟是什么？基督教并非排斥所有类型的愤怒，经常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以弗所书4:26，似乎假设了存在一种不涉及犯罪的愤怒，或在有些情况下生气而不得罪神是有可能的。因此一句话说，基督徒之灵或爱的灵是一切不正当不合宜之愤怒的反面。然而愤怒的不正当或不合宜可能在于好几个方面：它的本性、它的缘由、它的结果以及它的尺度。第一点，愤怒可能具有不正当不合宜的本性。愤怒可以被定义为心灵对于真实的或假设的恶的或他人的过失与冒犯抱以一种热烈且或多或少具有暴力性的敌对。 一切愤怒都是人的思想对于真实的或假设的恶事的抵挡，但并非一切人的思想对恶事的抵挡都合适被称作为愤怒。有一种判断力层面的抵挡并不是愤怒，因为愤怒并非一种冷静的基于判断力的抵挡，而是出于人的灵及他的性情或他的心。然而到这里也必须再次强调，并非所有心灵对恶事的抵挡都被称为愤怒。有一种心灵对于我们所说的自然灾祸的抵挡跟愤怒完全是两码事，譬如在悲痛与痛苦中的抵制，愤怒则与之不同，是对于道德之恶的抵挡。道德之恶是自愿之人真实或假设的恶，这恶至少是被视为自愿或按照自己意志行事之人的恶。愤怒是对这种恶的抵挡，假设他们是行动者的过失。然而再次强调一点，并非所有心灵对于恶或自发媒介之过失的抵制都是愤怒，因为可能存在一种不悦，与之同时心灵并未激动或愤怒。如此的不悦是意志力与判断力层面的抵制，而并不总是感觉层面的。为要达成愤怒，后一个必须参加。在所有愤怒中必须存在一种感觉层面的热烈的敌对，我们的心灵必须从里面被搅动与点燃。愤怒是灵魂激情与感情的一种，尽管当它被称作一种感情时，大部分情况下都被视作一种邪恶的情感。这就是愤怒的一般属性。现在我们也许能看出愤怒的本性不正当不合宜在何处。一切包含恶劣动机或报复欲的愤怒都是不正当不合宜的。有些人将愤怒完全定义为一种报复的欲望，但这也不能被视作一个公正的对于愤怒的一个一般性定义，因为倘若如此定义，就不存在不具有恶劣意图或渴望他人受到损害的愤怒了。然而毋庸置疑，的确存在始终具有良好意图的愤怒。例如一个父亲可能对他孩子生气，他可能发现自己心里有一种对孩子糟糕举止的热烈敌对，他的灵或许被搅动，处于对那种举止的敌对当中。当孩子持续这种举止时，他也许会抵挡他的孩子，然而与之同时他对孩子却没有任何恶劣的意图，相反却出于真诚的好意。他一点也不希望孩子受害，而可能真正对孩子真正的幸福有最高的渴望。他的愤怒只不过是对于他认为会损害孩子幸福之事的抵挡。这表明愤怒在一般本性上，与其说在于一种报复的欲望，不如说在于一种心灵对于恶事的敌对。如果愤怒的一般本性包含恶劣的意图与报复的欲望，那么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合法正当的愤怒，因为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被允许对他人抱以恶劣的意图，而要对众人怀有好意。基督要求我们怀有良好期愿，为众人的繁荣祷告，甚至我们的仇敌以及那些怀着藐视利用与逼迫我们的人。马太福音5:44，并且使徒给出的原则是，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罗马书12:14，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为他们的好处期望并祷告，不论何时都不能期望灾祸。同时如果我们排除政府司法部门向犯罪者之时的报应，以及人代表神而非自己执行的报应，一切报复都被禁止。就像利未记19:18里面所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并且使徒说，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怨。罗马书12:19。因此，一切包含恶劣意图或报复欲望的愤怒，这是基督教与之对立的愤怒，并以最严重的处罚予以禁止。有时候圣经提到愤怒，仅仅是指向最坏的情况，或者说指向包含恶劣意图与报复欲望的愤怒，愤怒也是在这一层面上被禁止。正如以弗所书4:31所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恨、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以及哥罗西书3:8，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因为在本性上，愤怒可能是不正当、赎罪的。因此，愤怒可能具有不合宜、违反基督教伦理的缘由。这里的不合宜存在于缺乏正当原因中，基督的话正是指向这种情况。马太福音5:22里面所说，凡无缘无故对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里可能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当愤怒的对象完全没有过失时，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很多人的性情是如此骄傲而暴躁，以至于他们可以为任何不如己意的事情发怒，或者是使他们烦恼之事与他们意愿相悖之事，不管有没有人应当为之受到责备。因此有时候人会为着并非他人过失的事情向人发怒，这些事情的发生有时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愚昧，或者因为他们自己的无能为力。他们为没有能做得更好而愤怒，然而唯一的原因仅仅是因为环境如此，他们除了所做之外别无选择。并且人常常对他人发怒，不但是为着他人完全没有过失之事，而且是为着那些真正的好事，他人本当受到称赞之事。当人向神发怒，为神的护理和对自己的安排感到烦恼时，往往是这种情况。因此对神的安排感到恼怒，没有耐心，并抱怨不休，是一种最可怕最邪恶的愤怒。然而在一个邪恶的世界里，事实时常如此。当初邪恶的以色列人时常所犯的罪就是这种罪，也是因着这种罪，他们中的许多人倒闭在旷野。这也是约拿所犯的罪，他尽管是个好人，却无缘无故地向神发怨，因此承担罪疚。他为着本当称颂神的事情发怒，即神对尼尼微人所施的伟大的怜悯。人的灵时常因着事情不如己意落在烦恼中，以及他们在人生中遭遇的十字架、失望和纠缠。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对神不满、对神发怒，甚至一点也没有这种念头。然而这种恼怒实在没有别的解释，不管他们如何假装，归根到底都是在抵挡那位护理之主，抵挡命定这些十字架的事情的神。因此他们是在埋怨恼怒神。第二点，当我们的灵被搅动，主要是因着他人的过失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而不是因为他们得罪神时，愤怒在这个时候就是不合宜、不合乎基督教伦理的罪。除了争夺罪，我们永远不当愤怒，我们的愤怒永远都当以罪为抵挡的目标。如果没有罪也没有过犯，我们就完全没有理由愤怒。如果存在过犯或罪，那么这罪比起得罪我们，他们对神的得罪要无限严重的多。 因此他需要在得罪神的层面受到最严重的抵挡。人自私时就会在怒气中犯罪，然而我们却不当像属于自己那样行事为人，或是只是为了自己行事，因为我们属乎神并不属乎自己。当人犯罪得罪神时，伤害人时，他们应当以得罪神为首要担忧，他们的心灵应当主要是因着得罪了神而抵挡罪，因为他们应当为神的荣耀热心胜于为了他们暂时的私欲。一切愤怒在发生的时候，要么是美德，要么是恶行，因为不存在中立的不好也不坏的怒气。抵挡罪并没有什么高尚良善之处，除非罪是作为罪被抵挡。算为正直的愤怒与热心是一回事，我们的愤怒应当像基督的愤怒，他在自己受到最大损伤时仍然如羊羔一般无声，除了在神的事上因着人的罪而愤怒。我们读不到其他有关我们的基督发怒的记载，同样的我们也当如此。正如愤怒可能以这些方式具有不合基督教伦理的缘由和本性，下面的情况同样存在。第三点，愤怒可能具有不合基督教伦理的尺度，这一点同样有两个方面，愤怒的程度以及愤怒的长度。首先，当愤怒在程度上过度时，可能远远超乎事情的合理反应范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人的怒气太大，以至于发怒失去控制，他们的情绪是如此猛烈，以至于一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似乎不能引导管制他们的情感和行为。有时候人的情绪如此高涨，以至于似乎醉倒在自己的情绪中，理智丧失了，行为也好像不由自主。然而愤怒的程度永远应当由他的目的来约束，永远不当如火蔓延，不当超出理智所提倡的足以达成良好用意的范畴。因此那超出尺度的愤怒是属罪的。第二，当愤怒在长度上过度时，一个人长时间发怒是一件非常属罪的事。智慧人不单给了我们这样的劝勉，你不要心里急躁烦恼，而且还加上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传道书7:9，并且说在以弗所书4:26里面，使徒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如果怒气长时间延续，它很快就会恶化成怨恨，因为恶的叫总是比良善的叫要发得快。如果一个人允许自己长时间的发怒，他很快就会恨那个人。我们的确发现那些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向他人怀怒的人，最后真的会恨那个他们之前所发怒的人，不管他们承不承认。这一件事情在神眼中是最可怕的罪行，因此所有人都当尤其小心，不要让怒气在我们的心中持久驻留。在严明爱的灵、基督徒的灵与之对的愤怒之灵为合物之后，我将接着呈现为什么爱与之相对。这一点我要借由严明以下真理来呈现。首先，作为基督徒之灵的爱的总结本身就与属罪的愤怒直接相对。其次，经文列举的爱的果实全部与之相对。第一点，基督教的爱与一切不正当的愤怒直接相对。基督教的爱与本性不正当，有报复倾向，因此也有恶劣意图的愤怒截然相反。 因为爱的本意是好意。爱倾向于拦阻人无缘无故的发怒，永远不会驱使人为着一点点小过失而发怒。爱的本性是愤怒的反面，永远不会叫人在鸡毛蒜皮上顺从愤怒，更别说是无缘无故没有来源的怒气。使得一个人无缘无故的发怒是一种有害而邪恶的灵，绝不是出于爱的灵。一个人倘若具有这样的性情，对人的过错发怒，主要是因着自己受到冒犯和损伤，那么对神的爱是与这种性情所相反的。对神的爱驱使人将他人的过错首先视为对神的得罪。如果爱在运转，他一定倾向于节制易怒的情绪，使之顺服掌管，以便理智与爱的灵可以管制他，使之远离不合理的程度或长度。并且不但基督教的爱的本身与一切不正当的愤怒直接相反，并且第二点，圣经列举的所有爱的果实都与之相反。我只需列举爱的果实的其中两个，它们可以代表一切与爱自私相反的美德，与骄傲自私相反的美德。首先，爱是一切不正当属罪的愤怒相反，因为它的果实与骄傲相反。骄傲是不正当怒气的主要来源之一，这是因为人因着骄傲在心中高抬自己，这样的人充满报复欲，容易被激动，在可能得罪自己的小事上大做文章。不但如此，当他们认为自己的荣誉受到侵犯，意志遭遇否定时，甚至会将自己里面的恶习视为美德。也正是骄傲使得人在愤怒中变得不可理喻和鲁莽，使愤怒在程度上暴涨，时常常蔓延，以至于常常形成一种模式，使人习惯性怨恨。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见，基督教的爱与骄傲完全相反。第二，爱与一切属罪的愤怒相反，因为它的果实与自私相反。人因着自私只顾自己，才会敌对一切有害自己心意之事，并对他们存有怨恨与报复欲。如果人首先寻求的并非自己个人自私的喜好，而是神的荣耀和众人的福祉，那么他们的灵就会在神的事情上被搅动，远超过自己的事情。他们在面对可能伤害或刺激到自己的事实，永远不会倾向于急躁、鲁莽、不体谅、不合宜的或长时间的愤怒。相反，他们会在极大程度上为了神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他荣耀的缘故而忘记自己的利益。他们追求的目标将不再是显自己伟大，或者是达成自己的意志，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以及同胞的福祉。如我们所见，爱与一切自私相对。现在我们要转向这一教义的应用与实践。在这一主题的应用上，让我们在以下方面将之付诸实践。第一点，以自我省察的方式。倘若我们衷心的搜寻，迫切的查究，我们自己的良心足以很好的坦诚我们是否是或曾经是上述具有愤怒之灵与暴怒性情之人，以及我们是否时常发怒或放任心中的恶意，或允许自己长久的在怒气中驻留。难道我们不是时常发怒吗？如果是，难道我们不当思想我们的怒气并不正当，没有正直的缘由，因此是属于罪吗？神没有招呼基督徒进入他的国，以便他们能够长久的沉溺在罪当中，沉溺在恼怒当中，以便他们的思想可以时常被激怒，由怒气翻搅。 并且你所真爱的大部分怒气难道不都是因你自我膨胀吗？即便不都如此，也是主要如此。现在在座的各位，有些人难道不是心中怀怒，怒火中烧地坐在上帝面前吗？或者如果他们的怒气一时间从人的眼目底下隐藏，难道这怒气不像是成年未得愈合的伤口，连微小的触碰也会带来刺痛吗？或者又像是在一堆秋叶中闷熄的火，一点微风都会将之重新点燃。你在家中又如何呢？家庭是一切社群之中最紧密连接的单位，它的所有成员都处于最亲密的关系中，处于和平、和谐与爱的至高义务之下。然而你的灵在家中是怎样的呢？难道你不是许多时候烦恼、恼怒、没有耐心、暴躁、没有恩慈地对待那些神使之在极大程度上礼让于你的人吗？他们如此容易地被你的一言一行、恩慈与恶淡取悦或烦扰。你在家中放任的怒气是哪种怒气呢？难道不经常是不合理、赎罪的怒气吗？不但其本性如此，而且原因也是如此。是在那些你向之发怒的人并没有过错，或过错微小无意犯下时，甚至是在你自己也当为之受到责备时，即便存在具有正当缘由的时候，难道你的怒气不是太过长久，以至于将你引向阴沉与刻薄，其程度达到极限，以至于连你自己的良心也不得到安宁吗？难道你没有对你的邻舍怀怒，或对那些日日与你相处的人发怒吗？并且为着那些微不足道、鸡毛蒜皮的小事，难道你没有允许自己心里面对他们怀怒吗？在所有这些点上，我们都当审查自己，确切知晓我们心中存着何样的灵，我们又在何处亏缺了基督的灵。第二点，这一主题力劝警告人远离一切赎罪的愤怒。人心即倾向于不正当赎罪的怒气，天然地充斥着骄傲与自私。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充满着容易在我们心中搅动这一败坏的环境与因素，因此在这一主题上，倘若离了持久的警醒与祷告，我们便不能期望过一个合理的基督徒生活，并且我们所当提防的不仅只是实际的行为，而且还要抵挡愤怒的原则，迫切寻求致死我们心中愤怒的性情。如此行乃是借着在我们灵魂中坚立促成神圣之爱与谦卑的灵。在这一目标上有几点我们应当思考。第一点，当时常思考你自己的过犯，你自己的过犯也当受神和人对你的不悦。你一生之久都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因此完全配受他可怕的愤怒。你也需要不断地向神祷告，祈求他不对你发怒，而是向你施以怜悯。你也无数次地得罪你的同胞，时常当受他们对你的不悦。你的过犯也许跟他们的一样大，这不当导致你将人生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恼怒别人眼中的沙子上，而当将时间花在拔出自己眼中的梁木上。那些随时准备好向人发怒的人，那些随时准备好因着别人的过错施行报复的人，时常要么自己也犯相等之罪，要么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那些最容易因着别人说自己坏话而向别人发怒的人，时常正是最常说别人坏话之人。 不但如此，甚至是在自己的愤怒中毁谤与辱骂他人。如果他人刺激我们，与其向他们发怒，不如首先将思想转向自己，让处境激发我们自我省察，引导查究我们自己是否也犯下刺激我们发怒之罪，甚至有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思想我们自己的失败与过犯，可以导致我们远离对他人不正当的愤怒。除此之外，还要思想第二点，不正当的愤怒在很大程度上毁坏了沉溺怒气症的安舒。愤怒使灵魂烦扰，好像风暴搅扰海洋一样，如此的愤怒与人自己的安舒无法并存，人无法在心灵中享有真正的平安或自尊，如果一个人他沉溺在愤怒当中。一个具有易怒暴躁性情的人，思想时常恼怒的人，是最愁苦的一种人，过着最苦涩的生活。因此，我们当考虑我们自己的福乐，在这个时候应当致使我们远避一切不正当赎罪怒气。此外，第三点，愤怒的灵使人多么不合格于履行宗教本分。一切不正当的愤怒都是我们无法从事敬虔的操练，履行活泼的宗教本分。愤怒使灵魂远离圣灵甜蜜的团契相交，在这其中我们得与神相交，也是神圣灵的团契使得一切真理律例对我们有益。因此神命令我们，当我们与人为仇时，不要亲近他的祭坛。相反，马太福音5章24节里面讲到，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祭物。使徒又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提摩太前书2章8节。最后我们也要思想第四点，愤怒的人在圣经中被称为是与人类社会不相宜的人。神明确指示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相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仿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络里。箴言书22章24节到25节。这样的人在社会中就如害虫一般可憎，有碍社群，使之不得安宁，每件事都要弄得混乱。箴言书29章22节里面讲到，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每个人都会因他而不舒服。他树立的是恶的榜样，他的行为既被神厌恶，又遭人的憎恶。因此让这些智慧得着人心，引导他们远避愤怒之灵与性情，栽植温柔恩慈和爱，就是属天之灵。